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时间是晚上的22:38，回到我们今天的似水流年。每次在节目的开始都会和你一起进入这样一个环节，那就是关于亲情、友情、爱情故事的我的爱对你说。好像总是喜欢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多一些亲情故事，那当然今天也不例外。前一天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聊起亲情，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经常会回想起自己读书的日子里，每天清晨醒来的时候都会听到母亲在厨房里为自己准备早餐的声响，他说那些锅碗瓢盆轻轻撞击的声音就是那个时候心里最具温暖的音乐，而母爱就是在这些细碎的声响里慢慢地弥漫开来。而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母爱的感觉会是一些从一些细节当中透露出来的，而父爱呢，很多的父亲经常他们在儿女成长的日子里，他们不会经常说很多很多的话，有时候只是一个关切的眼神，或者是关键时候一两句鼓励的话语，就会让我们受益分享。那今天的这个故事是和父爱有关。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我一直在想要不要给父亲打个电话，要不要呢？父亲一定是不在家的，他这时候也许正站在5楼或者8楼的脚手架上，奋力扔上了又一块砖，擦一擦汗的功夫却被人拼命的吆喝。十几年了，人也上了50岁，不知道他还受不受得了。但是父亲是心甘情愿又志得意满的，至少他每次和我说话都在努力表达这样的意思，而我越发的不安。我 我今年22岁了，父亲52岁。我4岁时母亲改嫁他乡，父亲和我磕磕绊绊地生活着，多少年了数也数不清，那些漫长的日子怎么可以用一个数字说得过来呢？父亲的智商比一般人要低一些，生活简单的像几条纵横的网络。很早的时候，别人扔掉一架破木车，他捡回来敲敲打打，然后拖着上路了，沿途把别人扔下的酒瓶废铁等破东西捡上车拖回家。时间久了，乡亲们也会把不要了的东西放在他的车上，我整天埋在那一堆破烂里翻翻捡捡。穷人家的孩子6、7岁就当了家，冬天来的时候，我放钱的纸盒子已经有了沉甸甸的满足。这年过年，我们吃了鱼和肉，一个8岁的女孩子把年夜饭看了又看，从心底里微笑着叮嘱自己记住那一刻庞大的快乐。所以一直到现在10多年过去了，也忘不了当时满满的幸福。父亲种的瓜菜都新鲜水嫩，我们两个人吃的很少，我就把大部分放到父亲的小推车上，乡里乡亲的嫂子大娘谁要就从上面拿走，回去包顿饺子或者做顿汤面，也不用说谢谢，偶尔记得拆他们的孩子送一碗给我，我笑笑接着，也不用说谢。吃百家饭，穿百家衣，我沉默着，绚烂着，也成长着。每天最好的时光，便是我踩在小凳上弯腰炒菜，父亲坐在灶前烧火，不时惊慌地去扶一下我脚下的小凳，看见很安全了，就呵呵地笑起来。现在去回想那段日子，总是首先回忆起灶间的那片阳光，10岁左右的阳光，竟然像是天长地久的样子。持续了多少年我已经不记得了，我用纸盒子里的钱交学费买作业本，也偶尔买些肉给父亲吃，是天然的一种安静的感觉。这样的日子让人有种惯性的依赖，像一只鸟的飞翔，没有转弯，没有阻隔。突然有一天，父亲拖着坏了很多处的车子从废品站回来，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透着强烈的委屈和惶恐。钱被镇上的小混混抢了，父亲被打了，我安慰了他半天，最后还是忍不住哭了。这是第一次，然后是接二连三，父亲越来越惶恐不安，吃饭越来越少，睡觉也很不安稳，经常半夜起来对着窗户呆呆地坐几个小时，话也不说了，更不笑，脸上眼睁睁地消瘦下来，眼神是不安的犹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知道他往日细缓如流水的生活突然碰上了巨岩，他缓不过神来，难受得要紧。那天父亲去废品站很晚还没有回来，外面一片漆黑，心里一阵阵发毛的我跑出去沿路找，嗓子喊破了像一面破锣，震得自己心里 脑里嗡嗡的，却并没有传出多大的声响。夜里的村野风吹草惊，自己的脚步声和喊声总会引来一片陌生的声音，我毛骨悚然。最终在一大片水湾边看到附近的车子没有人，我立刻就大哭起来，感觉整个人都化成了水在不断地往外流，直到整个人都空了。听到一阵急促水声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哭声被硬生生地截断在喉咙里。我望着声音的来源，好久才看清楚有一个人从水里走过来，越来越近，像从水里长出来的一样。水被擦出一片的哗哗声，有沉重的呼吸声。我看见近了，更近了，是父亲，那是我的父亲。父亲跑过来喘着气抱住我，急急地问，我得活着跟你作伴儿，对不对？我使劲地点头，呜咽不已。父亲立刻笑了，像发现了真理似的说，怎么样我也不能死，我得活着跟你作伴儿。说完就不理不顾地牵着我回家了。一路上他莫名的兴奋对比着我的泪水。那一年我13岁，父亲43岁，这是我生命当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父亲最终也没有去把那架车子捡回来，他不再去镇上了，就在四周围转，谁家田里有草就帮忙拔，有什么活就帮忙干，只是每天都乐呵呵的。再后来，父亲跟着村里的一个民工小组去赶零工，他只扔砖头，从房底扔到床房上，要恰恰扔到瓦匠的手中，要快，要一时不停。他的胳膊红肿了起来，每天回来我就用热毛巾给他敷，但不是很管用。后来学习家务一忙起来也就放弃了。有时候夜里醒来听到父亲睡梦中沉沉的呻吟声，心就会一抖一抖的痛，泪流了一脸也不敢哭出声来。父亲很卖力气，对工钱也没有概念，给多少是多少，好在别人也不太忍心欺负他。生活再一次走入正轨，我可以不用踩小凳子炒菜了，干活也利落了很多，不再需要父亲烧火了，他便转移了目标。每天我写作业的时候就扶一扶我的英汉大字典，咕哝几句，小闺女不简单，能看这么大的外国书。他的脸上满是羡慕和骄傲，我对他笑一笑，他就很欢喜地走了。父亲显然对自己过的日子心满意足，眉眼间都活络了许多。高中我没有住校，仍然延续着这种生活，但是日子一天天逼近高考，我开始发慌。我试探着问他，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读书的话，你怎么办呢？父亲说，有多远？是不是有毛主席那么远？他瞪大眼睛，脸上有我看不出来的表情。我局促地点了下头，他竟然很高兴，闺女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不简单，我在家里等你回来。 父亲的表情很雀跃，我不想把话题往深里引，怕他难受，就说你要干活呢，他说好，我干活。就这样我半头半尾模糊不清地完成了离别的可能，却没有想到在上学之前的路上父亲变了卦，死活要送我去上学。他说太远了就走丢了，说得切切真情，我没有办法说不，就这样拖拖拉拉地出了门。半天的汽车，一天一夜的火车，父亲一直兴奋着，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车，下车之后更是不得了，他被那么多的高楼晃得头晕，自始至终只说一句话，像神仙一样。哎，我始终小心翼翼地买票转车，照看行李包裹，照看父亲，心里竟有种不可思议的平静，感觉竟像是我在送父亲上学。到了学校天就黑了下来，招待所附近不住，他说他在哪里都能睡得着，可不能过神仙一样的生活。宿舍要关大门了，我被父亲塞进去，一夜无眠，一大早就在门里等着开门，而父亲等在门外。拉开门的一刹那，我看到他满身的泥灰，脸上也黑漆漆的，正朝门里紧张的张望，生怕我进了那扇门他就再也进不到了似的。我赶紧迎出去问他怎么弄成了这样子，他说没什么事啊，就是夜里冷了看不见东西，就随手扯了块布裹在身上。我想那一定是前面楼施工扔下的水泥袋子，上面是没有倒干净的灰粉。已经是九月的天气了，一定冷得难当。我看着一脸仍是笑的父亲，深吸了一口气，说不出话来。学校招生处还没有上班，我揣着户口本在偌大的校园里逛，满是四处无依抛布不定的感觉，心里很不踏实，但想到毕竟以后四年都要在这里生活了，总有点阴阴的期望。而父亲没有，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那样的生疏，而生疏使他更显得局促。在三四千里之外的异地他乡，他听不懂别人说话，别人也听不懂他，他打心里里惶恐，一着急就脱口而出，我回家吧，我想回去了。我拗不过他，只好送他去车站。这一年我19岁，带着城市的梦想和莫名的迷茫进入了城市。父亲49岁，在城市的一角做惊鸿一瞥，然后带着满心的喜悦，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离开了。这是我跟父亲唯一的一次离别，一别至今。为了赚取自己的学费，我每个假期都不得不留在这座城市打工，转眼已是4年。父亲在家望眼欲穿，我只在过节的时候打电话打到邻居家去，父亲会跑过来接，每次接的时候都是喜悦的，却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就絮絮叨叨地说谁家又给了他什么好吃的，谁家要盖房子他去帮工。我在这一头捂着话筒抽泣，然后调整声音要求他晚上一定要给自己做点好吃的，他会答应了回去做，很认真。我羡慕父亲可以用如此简单的方式表达他的珍惜，可我总是忍不住汹涌又愚笨的欲盖弥彰。今天父亲的小闺女长大了，她已经学会穿着职业装在城市的人流中匆忙地行走。一个月后领到第一笔工资的我， 可以回家看父亲了。我们曾经约定过要一辈子陪伴的。
Ooh.